让我们再次来聚在一起。我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进入一个神要我们走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神的儿女里面。我们知道一个运动员，当他要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就会很警醒他的生活，他把他的生活还有他的饮食还有他的体力都调整到最高的时候，他就有办法来夺到这样一个好的成绩。一个跑马拉松的一个选手，他就要训练他自己每天能够跑完至少26迈这样的一个距离，不管任何的天气，他要训练他自己就要能够胜过这一些啊，甚至别人在旁边怎么样鼓掌怎么样跟他喊，但都不会影响他的心，因为他的心一直在说，我要怎么做，我要按着我的速度，按着我的体力，我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面跑。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你是活在一个征战的时代，你是活在一个你已经看不见但这个是一个实际一个征战的时代。但是你要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要常常在心中说，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不失去你的同在。你要在你的生活，你要是一个能够约束你自己啊，是能够要求你自己的生活。弟兄姊妹，求什么的圣灵光照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多少是让神在管理你的？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活在一个战争，所以我们常常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常常失败了，还是我们的情绪是被另外一个力量把我们控制，我们不知道。但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征战，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弟兄啊，他要结婚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来看他的新居，然后他父亲就到他的家楼上寝室卧室厨房餐厅到处看完以后呢，他的父亲就跟他讲说，儿子啊，人家到我们的家啊，真的看不出来你是属于魔鬼的还是属于上帝的。当他这个儿子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啊，他一听他知道，他就马上重新把他的整个摆设，他的图画，他一些没有必要，他就重新再来布置。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再一次来看第四章第五节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边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信主以后，你要在生活上表现出你是一个属于主的人啊。属于主的人他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必须与罪来断绝。今天人类需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人跟神之间怎么样靠神的恩典让我们跟他没有拦阻。但很感谢神，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神，但是他地上受到很多苦，但是呢他一直在顺服神的心意。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父神啊，如果肉体可让这一杯离开我，但他说不要按我的意思，是按你的意思。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你也受到一些苦，但是让我们一起来体贴天父的心意。他说在肉身受过苦的人，他就能够跟罪恶来断绝。当你在困难当中，你继续顺服上帝，你心不犯罪，你的嘴巴不犯罪，感谢神，到时候你就会经历到说，神的力量一直保守你，他一直对你说话，他一直安慰你，以致最后你就可以胜过仇敌撒旦，你就不再受这个受这样的一个罪来拦阻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处在一个不同的一个光景，但让我们在你不同光景当中，让我们来学习耶稣基督，因为他也曾经在肉身受过苦，但是他没有犯罪，因为他一直顺服神，一直顺服神。你的帮助是从神来的，神一直要帮助我们，但常常是我们的脸并没有看他。但是当你愿意在任何的风浪当中，你愿意再次来看你的神的时候，很感谢神，你慢慢会发现那一些风浪再大，但你的心是平静安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一个依靠神的人，他不但他知道需要活在主的里面，但他知道神给他一个力量，就是他可以胜过那一切的仇敌撒旦的力量。我们看 在圣经有提到一个叫做格拉森人，对不对？哇，这个人被很多鬼附在他的身上，他自己没有办法，甚至这个鬼就把他抓到这个带到这个坟墓里面，在山里面，在那边大喊大叫，有时候拿那个瓦片来砍他自己，人家对他都没有办法。但总是耶稣知道他的需要，当耶稣来到他面前，就靠主的前面，就把这个鬼就赶出去了。圣经说那一个人他就坐起来，他就穿上衣服，他心里就明白过来，他再也不受污鬼的欺骗。弟兄姊妹，感谢主，神今天给你这个权柄。多少人他落在这个仇敌撒旦的困难里面，带他到他不喜欢去的地方，身不由己做他不该做的事情。但让我们重新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只要基督徒你愿意祷告，环境就会改变。你光读经聚会，仇敌撒旦他有时候还不怎么惧怕，但是当你愿意一起来祷告的时候，一切都会改变。你曾经为你自己祷告吗？你要为你的生活祷告，为你自己的环境祷告，为你的难处跟你的软弱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经历，来学习。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习圣魔，胜过魔鬼。但这个是他后来他改名。这个人他本来是在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秀才，但这个人他虽然是一个秀才，但是呢他以前不认识主，所以他家里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偶像。然后他常常因为那个时候人就常常去抽这个大麻烟，有这很长的这个烟斗。但后来有一天，这个习圣魔他一信主以后呢，他就改变了，他完全改变了。弟兄姊妹，你今天信主，你的生活你有改变吗？你愿意改变吗？他就把他那些不讨神所喜悦他全部拿走，他的家就放一个圣经跟圣诗。他以前有空就在那边煮鸦片烟抽烟，但是他现在是就在那边感谢祷告读经。他以前的脾气很坏，当他一信主以后，他开始去求他以前得罪人原谅他，他把他的继母再次接回来照顾他。他的太太跟他结婚又生一个儿子，但不久儿子就死掉了。他的太太很担心，怕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生孩子，很怕这个他的先生会再娶。但他的先生跟他讲说，不会，我永远爱，我不会找姨太太。然后后来他开始在他家就开聚会，很多村里的慕道友都来到他家。但是当一个人开始经历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来行走的时候，有时候仇敌撒旦他会眼红。后来有时候常常在好几次在聚会当中啊，他的太太就生病，有时候就无故很暴躁，有时候就很忧伤，有时候不吃饭不睡觉。还有一次呢，他在聚会当中，他太太就来对他先生破口大骂，甚至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当然这个习圣魔他知道这是魔鬼撒旦的作为，结果他就想起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禁食祷告，就能够把鬼给他赶出去。后来这个习圣魔他就关在房间里面，他就禁食祷告三天，并且后来要求他的家人也禁食。三天一满的时候，他就出来进到他的卧房里面，就按手在他的太太身上，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把这个鬼把他赶出去。感谢神，鬼就离开他太太身上，他就完全好了。后来整个村民知道说，哦，这个习圣魔他是靠耶稣的能力啊把鬼赶出去。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但我们信主以后，你愿意经历神的同在吗？但我们信主以后，你要常常去祷告感谢赞美，你要在那边举起你的手来感谢赞美神，你要在那边在神面前，你就常常在那边迫切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征战的一个时代。我刚刚提到说，一个人你信主以后，你说要经历与罪恶断绝，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做。第一个，你要把我们心中洁净，把一切罪恶洁净，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第二个，你要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掌管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有些人他一信主，但是他没有来教会，一信主他没有祷告，他虽然信主曾经被宝血洁净，但他里面心是空的。 所以圣经有一个地方他怎么讲，他说乌鬼离开人身啊，他就到处找，找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后来他发现一个地方是空的，他就把它住进去了。他说结果这个人的以后的光景比以前更不好。弟兄姊妹，感谢神，我相信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神能够用你像西示摩一样，神可以释放你的困难，神可以大大使用我们，但让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征战的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更多的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常常有各种不同的团契，我们有祷告会，是我们中午有即时祷告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来迫切来祷告，在圣灵里面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在我们当中行他的奇妙。一个灵命成熟人，他慢慢知道情欲对他失去的吸引力。圣经说以前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随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但感谢神，保罗他说一句话，他说只是以前我以为对我有益的，但我现在都因为基督我当作有损的。他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最大的宝贝，把以前那些我当作一个粪土。并且保罗他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你可以尽力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来得胜，让以前的那一些诱惑没有办法再诱惑你。他怎么讲，他说你要把你的肉体跟你肉体的邪情私欲与主同钉在十字架。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他怎么讲，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他意思说你每天要再次把你钉在十字架。今天很多时候你太在乎我们的自己的感觉，很在乎自己的情绪，我们会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但我们要再次把自己这些都钉在十字架，说主耶稣基督，我就是来依靠你，我单单把我的心交给你，我不把我的心交给我的情绪，也不把我的心交给我心中那些不讨你所喜悦的思想，我不把我心中的一切我交给这个仇恨主，我单单把我的心交给你，主我愿你来经历亲近。他怎么讲，他说是每天的啊，不是只有礼拜天，并且你再次把自己献给主，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等候你，我要常常等候你的同在，当你的同在来的时候，你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就开始赞美，我就开始在你里面喜乐，我就开始在你里面我歌唱，主我就开始按着你给我的感动，我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今天很多时候有的人他听过福音，但他不愿意相信耶稣，因为他常常说因为信靠耶稣他可能要失去一些东西，他要失去一些限制，但是常常是因为他受情欲的影响啊，包括很多基督徒你信主，但是呢我们的生活可能跟这个世界一样。最近我常看到很多电视，很多人喜欢看男女约会的电视，很多仇敌的手我们看不清楚，但求神来帮助我们，常常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他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第三个特征就是他那些以前跟他在一起的那些犯罪的朋友慢慢就失去了。当一个人信主，他愿意来过讨主喜悦的生活，可能你以前的朋友他因为话题说你改变了他就觉得很奇怪，甚至有人在笑你，有人嘲笑你，但是你不要紧，耶稣告诉我们说你愿意为他的名受逼迫这是有福的，但是你要站立得稳。一个神一个人依靠主以后，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只跟随神的旨意，他愿意让基督在他里面活出来。我们看耶稣，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生活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一直在听天父的声音。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天父要我去做的工。弟兄姊妹，每次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但我知道每次当我们带敬拜的时候，那些带领敬拜人他是花多少时间在那边祷告，但是当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愿意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让神来亲近我们， 我们每个人，你常常说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我相信你的教会不一样，整个教会不一样。当我们每次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每次我们来敬拜的敬拜他说，我们就发现说神的灵在这边大大的充满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想在每位我给各位的一个大纲啊，好，我就列出一些说，一个基督徒你要怎么样操练你的心啊，一个选手你要做好选手，你要操练，但基督徒我们也是要操练啊。各位，我里面有很多圣经，以后大家可以回去可以慢慢看了哈。第一个，你的心的操练，他意思说，在箴言书他说，你的心怎么想，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人的心如果常常想那些不好的人，在想那些很忧愁的事情，这个人就很忧愁。一个人心常常想一些你很不高兴的事情，这个人就不会高兴。所以在箴言书四章他怎么讲，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的。让耶稣基督常常在你的心中做主。我再次跟各位，因为我最近我在祷告，我就常常这种感受。我们知道我们确实在一个征战，但我再次跟各位说，不要把你的心交给情绪，不要把你的心交给苦毒，交给罪，也不要你去喂饱你自己的欲望，喂饱你自己的嗜好。你要不断说，主耶稣基督，我最喜欢就是渴慕你自己的同在。主，我愿意在你的爱里面，我学习去爱人，学习牺牲。有一句话，箴言书十六章他怎么？他说，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胜过勇士。哇，勇士不得了。他说，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比勇士更勇敢。他是怎么做？常常经历神在你的心里面。他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啊。一个将军带着部队把城攻下来很不简单啊，但他说，你能够把你的心攻下来的人啊，他说比那个取城啊，他说还有厉害。最大的敌人不在别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心里面，除了魔鬼撒旦，还是我们软弱的心里面。让我们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再次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前，把你自己安静在他面前，你就知道神他的安慰就会来。第二个，我们态度的操练。耶稣他在马太福音提到说，有八种蒙福的属天的生命的 character， 一个特质哈。我想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他说虚心的人有福，都觉得我心灵我需要，我还不懂，我需要更深的认识神，他这种人有福。他说为你的罪哀痛的有福，他说温柔的有福，你的心很想读圣经的有福，你有怜悯人的心。他说心是清洁的，常常愿意使人和睦的，甚至你愿意为耶稣的名受到逼迫的，他说这个都是有福的。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一个不同的属天的生命在你身上就慢慢慢慢长大。有一句话，我就看了一本书，叫卡耐基，他讲一句，他说一个成功秘诀啊，就是你在你的公司啊，不要随便批评哈，不要到处埋怨哈，不要责备哈。他说，你如果守这几个原则，你就很容易能够很顺利。人生的态度，圣经有一句话，他很好，他说，你只要敬畏上帝，心存谦卑，他是这种人啊，他一生啊就会得到神给他的富足、尊荣跟神的生命做赏赐。你不要去争，他说你只要敬畏神，你真的你的生活，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敬畏神吗？你跟同学在一起，你真的是活出敬畏神吗？你敬畏神，你谦卑下来，神就把天上祝福一直祝福下来。第三个，我跟各位一起分享，就是时间的操练。圣经有句话，在诗篇九十篇，他说，他祷告说：“主啊，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我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会算我读书的时间只有剩下多长，我能够为主来侍奉时间只有剩下多长，我每天时间是被怎么样被浪费掉的？你会数算你的日子，所以每天你怎么样规划你的时间？”他说一个得胜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操练，就是你常常会把你的思想集中，把你的情绪稳定下来，然后你会 选择一个很坚定的你认为对的，你能够 discipline 操练你自己的一个需要，你去做，他说这种人会成功。好，在箴言书十二章他怎么讲，他说殷勤的人啊，就是勤劳人，他最后会掌权啊。在公司上班读书，你勤快的人最后是当头。他说那个懒惰的人啊，最后怎么样，只能够在下面做一些打杂，做一些苦工。他说这个门啊，门，我们这个门会开来开去的哈，但是中间那个轴就是不会动，因为它卡在那个卡榫里面。他说这个门啊，转来转去都不会离开这个轴啊。他说懒惰的人啊，他在他的床上滚来滚去啊，也一直都在他的床上。他说你看过办事殷勤的人吗？他最后一定会站在君王的面前，所有的主管，所有的上司，他会用那个办事殷勤的人。你只要好好做，将来你一定会被你的人把你重用。第四个就是一个敬拜的操练。希伯来书他说你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要彼此劝勉。 我很感谢神，我信主到现在三十几年，包括我当中当了20年非常复杂非常忙碌的警察工作，但我很感谢神，我几乎没有停止过聚会。但我知道这是神的爱，一直吸引我，一直吸引我，他就让我工作就非常非常的愉快，很顺利，然后他又就一直给你带一个不同的道路。我们敬拜他是从心灵里面的敬拜他。读经的操练，我们不是只有一本圣经的，你还要去研读，你要背诵神的话，常常去梦想。因为圣经对我们有两个很大的帮助，第一个，圣经神的话你去读它的时候，可以使一个人因为你信了耶稣，你有得救的智慧。第二个，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把神的旨意把它行出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有时候我们所做的碰到很多的困难，还是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担心，为你的孩子担心，还是你有时候有很多事情，你跟人的相处，你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帮助我们把神的旨意把它行出来。第二个，祷告的操练啊，耶稣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一直在跟天父祷告。他说，他告诉他们说，我跟你们说的话是天父在我心里面做，所以我就做。今天你也可以经历这个恩典。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他复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常常你愿意安静，你可以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同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去等候神呢？你要常常去等候神。你在家里面，你灵修完以后，不是一灵修完把它盖起来，你灵修完以后，你可以在那边等候神，你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有时候当你唱诗的时候，有时候你在等候的时候，神就给你心中开始唱诗，经历神的同在。他说怎么祷告，要不住的祷告。第二个，要学会征战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宣告撤退脱离撒旦的作为，好，有这样宣告的祷告。还要怎么祷告，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好，有时候你祷告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先安静下来，你经历神的同在，你开始祷告。我们然后我在这边我要跟各位鼓励说，我们需要怎么祷告。我们去看那个耶利哥城啊，哇，耶稣要带他们去绕耶利哥城，绕完以后他怎么样，他说让我们呼喊吧。当他们又呼喊的时候，那个城墙就倒。有时候我们要在信息里面宣告祷告啊，你们在你的家里面举起手里面宣告祷告，会改变的。只要你祷告就会改变，但是你如果长期处在困难里面，可能你自己可能需要操练这种信心的祷告，宣告的祷告。啊，第七个就是家庭的操练了哈，特别是一个男孩子，你怎么样来操练，来带领你这个家庭成一个属灵的 leader。耶稣啊，他讲一句话，他说哈，你们若以为你那边的神好，你们就去拜他嘛。但他后面怎么讲？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今天坐在这每一位，你愿意对你的心中说，至于我跟我的家，我的孩子将来就是要来敬拜神侍奉神。哎，不一样。好，你这个家 就一直走在神的一个蒙福里面。第八个就是钱财的操练啊，有一句话他说，有的吃有的穿啊，就要知足啊。越奉献的他越蒙福啊，在箴言书他怎么讲？他说，你要你财物跟你出手的土产拿来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库啊，你的仓房就会充满有余，你的酒榨里面就有新酒盈溢。特别在做事业的，你愿意试试看吗？啊，把你接的最宝贵，你拿来尊荣神，经历神是不是这样来祝福你？他说：“不要只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啊，他说：“你不要为你的生命忧虑，因为这些神都知道，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他都会给你。”今天世界上他人他那不认识神，以至于他在追逐他身体上的需要，以至于把永生的神摆在一边，这相反了。你愿意现在认识他，高举他，跟随他，试试看嘛，神真的会照顾我们啊。他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气使人富足，不会加上忧虑的。你如果撇开神，你去建立你自己的财富的王国，你的王国里面有很多的忧虑。我们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很有地位的人，到最后惹了很多的官司。但是神说，我给你的祝福是不会加上忧虑的，只要你愿意按着神的法则来生活。他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心中烦乱不安。吃素菜很简单，很贫穷，但你彼此相爱，强如啊吃肥牛彼此相恨。他说，你不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面，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飞去。有时候你没有做错事情哦，但突然间你的财物不见了，会有。他说钱财是无定的。他说爱厌乐的人必致贫穷，所以你常常把你的钱拿去外面吃吃喝喝的，最后他说这个人会贫穷。让基督来管理你的生活，也管理你的财务，也管理你的收入支出跟你的捐献，让神来管理，这些都要能够荣耀神。第九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友谊上来操练哈。他有机会他说，你要把你自己委身给那些能够建造你生命的人，不要把你自己委身给那些会拆毁你生命的人。他说，从一个人所交的朋友大概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弟兄姊妹，有时候你现在体会不出来，但慢慢年长人他就会体会出来。从你交的朋友大概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将来会是怎么样的。要交益友，要喜爱心清洁的人。他说清心的人，因为这种人他嘴上有恩言，他说出来的话是有恩典的话。他说这种人呢，连国王都喜欢跟他做朋友。但你如果滥交朋友，就自取败坏了啊！所以让我们自己也成为别人的一个对别人有益的一个朋友。接下来第十个，他说舌头的操练，这个很重要哈。在箴言书十六章，他怎么？他说说话心浮气躁，说话浮躁人就好像拿刀去刺人了。他说智慧人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朋友有困难，但你会说智慧的话，他的心就得到医治了。他很忧伤，哎，你讲的话是一个很正面，他就得到医治了。这是一个智慧人的舌头。他说乖僻的人啊，不善纷争，哇，唯恐天下不乱。他说传舌的人把话传来传去，他说连最好的朋友都给你离开了。他说义人的心，事情来的时候他就思量我要怎么回答。他说恶人的口一出口就是吐出恶言出来，所以圣经言另一个地方他说恶人啊，开一口遭鞭打，他一讲话就是没有一句话就是对的哈。所以这个舌头要操练。他说如果你不是很会讲话，还是你心里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愚昧的人啊，如果静默不言，那个不是很聪明，但他只是不讲话，他只有笑眯眯，他说也可算为他的智慧了，他闭口不言也算他的聪明了。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发牢骚，不要讲那个消极的话，不要讲说没有用了，没有这种话不要讲。 啊，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他说你心中所惧怕的他会临到你，我们的心要宣告啊，神造我们就是成为他的器皿，虽然我们软弱，但今天因为神的恩典再次让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到圣所里面来敬拜他，但是我们要再次恢复神当时要我们就是敬拜他，感谢他，当你不断感谢赞美的时候，神的光光照你，你生命不再一样。一句话说得何以，就像一个金苹果